因为37套品对我们的修行很有关系，所以我才会讲的这么详细。不要把它当作名相，要把它当作我们从修行里面怎么去一步步相应到解脱法，所以才叫做37道品，知道吗？会不会有印象？
会
啊，随时知道说哦，以四念住作为什么最根本，知道吗？然后再来就是以这个四正断，就是再来是四正三个四两个五嘛，一个七一个七一个八，对啊，这样懂吗？三四二五一七一八，这样子就好记。三个四就是先从四念住，然后四正断就是四正勤，然后再来是什么四如意足，就有这个就一切都如意自在，然后再产生五根。啊，有根以后就变成有力，所以五根跟五力的名相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五力，就是说第一个的力就是利用，就是能破坏，能破恶成善。第一个信力，就信根增长，啊，然后能够破诸疑惑。那如果只看这样的名称是看不出来，意思就胜信根增长以后，真正的产生的那种对治的作用。然后对治的作用使得我们就能够什么破诸疑惑，这样知道吗？例如说你真的产生了信根以后有信力，这个信力不是说只从知解上听闻上这样的而来的，而是从前面修行这样体验来的，这样知道吗？从前面修行体验来的以后，你这个力这个根就真的是真实的，否则只是什么浅信，那就没有用啊，是经由身心跟法的相应实际体验以后，变成有那个善根，有那个善根以后，就自然有那个力量可以去对治一切什么我们讲不善的东西。所以说这全部都是在开发我们的定慧，一层一层的，你如果真的开发了以后就会知道。所以我们前面有小子宽有讲到善根开发，有没有善根开发，然后进入到初禅的时候，就是一种力了，一种功德受用了。力就是一种真正的功德受用，所以其实都要跟它配合的。我们听完了以后就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因为它跟五根呢差不多，所以我也就不再浪费时间在这里讲了。总之就是说，当我们的根成就以后，会产生那个功能作用的利用啊。哦，那个利用呢能够帮助我们去对治一切的烦恼，这个就是属于力。所以说有那个力的作用的时候呢，你就遇到惑的时候呢，就能够破惑，马上智慧就起观照，懂吗？所以根跟力你是没办法分开的。你不要说哎，根跟力就是因为有根它才有那个力，这样了解吗？就是因为有力它那根才显出它的真正的作用。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树长得很好，那是为什么长得很好？因为它底下的根，对不对？它底下的根把养分都吸收进去的，所以我们看起来它才有这么多漂亮的花，有没有？叶子长得这么好，树干长得这么好，哦，那就是根的作用以后显现出来在什么，在它外面上面的，这样了解吗？所以说我们讲说力其实就是一种功德的受用，这样知道吗？刚才我就讲说前面的善根开发，在我们小止观的讲的，等到我们从八处产生十功德的时候，那功德受用一进入的就是此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了，它就会产生出来。像我们说四无量心也是一样，这都是属于善根开发以后产生的什么慈悲喜舍的无量心。那么这个无量心有根也有力，懂吗？持无量心，它一方面是持的自己内在的这个慈悲心升起，这叫根，然后可以对一切众生怎么样，给予一种乐，让远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离这个苦，得到这个乐，这就叫做什么慈悲心，就叫做持无量。所以说这里都要互相怎么样通用的，知道吗？哦，不要读佛法那么都不晓得，我们知道说哦，原来为什么这样叫做可以得到菩提分，可以跟止观合在一起的吗？那么你也不要把止观说只是认为在坐中修的时候才叫止观，我们前面就跟大家讲， 历尽对什么对言的时候，也都叫做真正在用止观。那止观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对一个法在认真修行的时候，那时候身心用法来大大你的心不起妄想，就叫止。用法用心在对这个法上面的用功，然后知道它种种的变化、种种的过程，这就叫做观。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是不是都离不开止观？所以不要把做事就认为是做事，不是修行。其实做事当下就是修行。所以你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任何事事物物，我们以从今以后都不要叫做生死业缘，就叫做是菩提分，懂吗？要把它变成菩提分，知道吗？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一个，如果我们不能够用四念处观照的时候，后面这一切都叫做生死业缘。如果可以跟前面的四念处来相应的时候，它就转什么？转生死业恼变成菩提分。所以四念处重要不重要？所以一开始就根本在这里。所以我跟你们讲的东西啊、绝对不是名相的解释，是告诉我们怎么从日常生活里面去下手，然后汇通所有的佛法，懂吗？每一个法其实都是相通的，你掌握住它的修行，处处就可以得力。好，底下再看七劫分，又称作七劫支或者七劫意。好、那么在这里的觉啊、那么是指觉察的意思，要觉察，就是要加以认识清楚以后加以选择，这样懂吗？然后经过选择以后再继续去用功去努力，就能达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禅定里面其实要保持正知跟正智，有没有？正知跟正智就是叫做觉了，知道吗？它有一种抉择，也有一种觉察，啊、哦，这两种意识在。所以说，诸位，佛法的修行，名相什么解释、祖师解释，其实都要跪在自己用心去体悟，体悟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在名字上的话呢，你得不到它的一种给你一种指导，懂吗？每一个名相里面表显的后面都是属于修行的，怎么去落实，怎么去相应，怎么样去成就，甚至指导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修。所以我们讲说名符其实是要这样，知道吗？不要只是见到文字。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择法觉分，就是能检择诸法的真伪，这个很重要。这里为什么会到这里才这样呢？因为前面很重要的善根立发的时候，那么有些人就会在这里面起一种执着了，懂吗？他把这个善的也不知道是善，邪的也不知道是邪，通通都把它当作是个真实。所以我们前面讲的小止观有没有？邪位禅的这个相是什么？我们要去分别。真正的圣的禅，我们要去分别，有没有？在这里，你看，为什么前面不叫你们就先做择法界？前面根本都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个智慧，没那个能力去分别嘛，哪里分别的出来？只有怎么样，信受，先去相信，懂吗？哦，相信这是正法，这是诸道法，跟这样去修就对了。那么到了这里，为什么要择法？因为你跟着这样修的时候，身心会产生种种的变化，并不是法有错误，是你的心自己离开了正观，然后这样的身心的体会的时候，变成浊的时候，它就变成邪了。所以说你就要做一选择，这样了解吗？所以选择不是在最先开始的时候选择，这里是指禅定身心变化到了细心的时候，种种相的产生，那么在这些种种相的产生之中，你要去了解，去明白，说我哪一个东西该舍，哪一个东西呢该继续用功，所以才叫做有觉有观，知道吗？要清楚的知道，也要明白，说这些东西是如幻假的，所以说你才知道说，哎，初禅的境界，你不会落在初禅的身心受用为实。因为在每一个禅定的时候，都很容易开发出我们自己什么六根的一种 特别的能，知道吗？就那个潜能，例如说天眼通、天耳通什么，这些都很容易在禅定里面开发出来。那一开发出来，我们执着它为实际的话呢，那就会以神通为当作我们究竟，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前面一直跟大家讲说，魔佛其实呢，你分不出来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为什么？你一执着，那么身心既有这些定的变化，那也有这个无碍的辩才，也有种种的对法的这个解说，你都可以解说，但是解说来解说去，最后都是还是落在一个自己的相上面，还不能掉出离。所以那一刻我们讲说，你当下其实呢，你证得的一切都是如同魔。所以在般若经里面也讲说，如果发心精进而有那个精进相可得可求的话，当下就是魔业。你不要以为说我在精进，所以说在这里也是一样。为什么到这里才讲责法？最主要是因为从前面看到没有，善根、五根、五力，知道吗？有产生这些变化的时候，那这时候就真的要去执责、抉择了。你如果没加以抉择，你就不能降魔，你就变成魔。所以说差别就在这里。那么一般的大德不会讲这些的，你必须要真正从这样的修正过来，一一过来以后，你才知道哦，原来他的次第为什么有这么相连的关系。绝对不是说哦，就这样排着，那么一个一个各自分别，没有，它一定有很大的相关。第二，再看下去，精进劫分，那么修诸道法无有间断，那跟前面的精进跟精进力，乃至于说前面的那个精进如意足，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因为这时候已经是属于什么折法以后的精进，折法以后的精进呢，就是不着相的，能够离开一切的功德攀岩相什么相的话，知道它为是一空，就是像前面我们讲的说，菩萨呢也知道一切法当下空寂，但是为成就利益一切众生而修行所有的佛法，这个就叫精进，知道吗？所以这才叫做精进波罗蜜。所以这里的精进觉知就叫做觉，看到没有？觉就是菩提分，这样的精进跟菩提才可以相应。前面为什么不讲觉知呢？就他还不够资格。诶，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以前我都没有悟到这些，现在跟你们讲了才都全部跑来了。当然不是现在才出来的，还是要从多方面去学习欣喜以后。但是如果没有你们这样的机缘，要我讲我就不会表达出来，顶多是自己心里知道，但是跟你们越讲呢，东西就越清楚越明白，然后组织的就越好。所以说为什么叫教学相长，其实真的是有这种作用。几年前我也讲过这些，但是呢跟现在所表达出来的就不一样了，你们可以去听看看。第三叫做喜觉知，喜觉知就喜的有喜啦，懂吗？那么这个喜就是指说我们在修行法的里面身心有所得益，就是得益啦，就自己觉得很受用，懂吗？这个叫喜。所以这个喜不只是说指禅定而已，禅定里面当然也有，但是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真正从我们的精进觉知里面以后，那么会产生一种什么在法上很自然的跟它相应的，那么有类似像说无间断的那种的用功，知道吗？无间断的那种功是什么？不需要起心说天天要求说我自己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而这变成自己自然而然的，那个就变成喜，这样知道吗？就像我们每天吃三餐，很自然而然的你就要去吃三餐，这样了解吗？你不会想到说哦，我这个今天要吃什么，要吃什么。你就很自然的，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说这个身体需要这样子，那你也跟它相应了，然后自己做得很顺手顺心，然后在这法上能够得到真实的这个法义，有一种临解的法义。前面呢这个呢我们一直都没有谈到喜，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没有喜？因为那时候的这个我们讲说真正的根跟力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属于这个我们讲说属于世间的那种欲乐的话，它就很短暂很散乱， 很这个浮动的，懂吗？就是说，例如说我们像世间的乐，就包括男女的娱乐，还有怎么七夕的乐，我们去看电影乐啦，去什么下品乐，是不是？其实呢，在追逐的时候心也是不安，然后呢，追逐以后呢，心也不见得又能够平静，对不对？那么那个乐都是那个喜乐，就是一种外现的，一种暂时的，而且是一种我们讲说不究竟的一种浮躁的。你不会越多，就反而使你自己心里越安宁，但是喜就不一定了，就不是不一定了，就刚好相反，知道吗？他的当他的喜的程度越大的时候，身心就越宁静，越清安，越能够感受到你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个定慧的那种显现出来，所以变成你无时无处呢，不是充满着一种法喜，就处处都是法喜，所以我们才会常看到什么禅宗讲说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对不对？你发觉是奇怪，怎么会这样？明明不可能嘛，哎，但是为什么会是可能？你不要以为悟后的人才有，其实不需要。记住禅定的这样的人，他就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时。为什么？他已经心，那么在法上相应的在那里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就不起对立的分别了。没有对立人我的分别的时候，那就是一相，一相的时候，那种安然清净就会使我们就得到一种喜。那么第四个呢很重要，除觉知和舍觉知。什么叫除？这里的除，那么跟舍是有点差别的。除是除掉我们现在，例如说洗的时候，身心还有落在，例如说有这个相，这样知道吗？你有那个，例如说表现出来，身也有这个洗的相，心也有洗这个相，那这个相。其实这个相严格讲起来，你好像发觉到说它是在定心里面出现，但是这样的定心如果不除掉这个喜的话呢，它就永远只停留在这里。你要进入到更高更深的那个一心，或者更细微的一心的话呢，那么就不行。所以说这个除是要除掉什么？身心的这些结受，这样知道？要把身心的结受呢要能够除掉，因为身心的结受你不除掉的话呢，就怎么样，不能够得到。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有这个观习的方法，有这个身观习什么进到全身，然后要除什么身形，有没有？前面讲的除身形就是习在身体又遍满全身，然后进入到什么样状况你自己都知道，但是你不要只停留在身的结受。然后最后也有什么？除心行，有没有？所以说这个除就是要除掉身心的这些结受，也就指前面的喜啦，这样知道？你要能够放开丢开，然后你才能够怎么样更进入到这个前面。那么舍呢？舍是什么？就跟除是很相近的。你能够除掉这些以后，你呢才能够放舍下来。就不要只停留在这里，不要只停留在现在身心的这些觉受上面，你除掉它，除是先把这些感受丢掉抛开，丢掉抛开以后不再去记起以前的，这就叫舍，这样了解吗？你没有先除掉的话是丢不下的，这样听懂吗？你就一直执着在你身心的觉受，就觉得很乐的，为什么？那哪里舍得掉呢？所以都要先做什么？先做除的功夫，除的功夫以后自己才真的能够舍。那么舍是因为放掉了那个前面的除以后，舍不是说自然就进入到舍，舍的时候还要做观的这种觉照，知道说这些是空寂的以后，你对这个相才能够真正达到尽除的，否则只是暂时放掉也不行，这样懂吗？所以说除诸身形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除掉那身心的结受，但是进一步的要关照说这些结受为是希望，然后这时候才会真正的舍。听经就是要听这个，懂吗？否则如果只是文字上的话，你体会不出这一层一层的努力的 方法是怎么样，这都有方法的。你说如果是刚才我讲的除，你根本都没有身心的那个喜的接受，你就体验不出这个舍是除的功重要。你没有下过除的功夫，你怎么知道舍是怎么来的，懂吗？所以说这里都有的。第六叫做定结分，那么能够舍了以后，你就可以真正身心怎么样进入到更真实的什么定了。哦，为什么？否则你就是自己还在那个境界上面，落在那个境界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心，但事实上着在那上面了，停在那上面了，不叫真正的定，这样了解吗？例如说我们现在听一个音乐，那个音乐使我们很专心，对善心来讲，现在的这个专心算不算定？算，懂吗？最原来的善乱的时候，我们现在听乐听得很专心的时候，那个专心其实就跟原来的我们讲说很善乱的时候，当然算定。可是你说我们现在心是跟着那个音乐，所以看起来很专心，看起来好像有定的这种感觉，但事实上这个定是依着在什么？依着在那音乐上面，所以它还不是真正的什么心的定。你是连那个外面的那个音着那个声音你都不去细的时候，那么内心里面对外没有所依存，内也不起任何的一切，这时候才叫什么真正的定。否则我们讲说你还有法还有心可用功的时候，这时候也叫做定，但这个定呢是前面的前定，不是真正的定。真正的定的话呢，要到达舍念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叫清净。舍掉念的时候，如果还只是说舍念，舍念其实还有念在，那还不叫真正的完成，所以又要用什么空无边。空无边的时候，哎，那时候这时候就又从这念上又走出去了，所以才又进入到另外的一重的禅定。所以说我们四禅八定其实也都有这些，但是因为到了空无边的时候，它完全没有事的作用，所以我们禅门的修行就不这样。为什么？因为它就变成只有实定了，定的功能太大了，心的作用完全没有，那观就不起来，观不起来就不能惭愧，所以说不用。但是我们讲说九次地定它是要进入到时空定，但是它在每一个禅里面它是把所有的渣要练掉，所以它知道时空定本身这个理念问题，它就把它除掉，但是只接受只体验到那个定里面的那些作用，例如说无边处无所有这些，而没有落在那个心的空无相上面，所以才叫做练禅，这样知道吗？又叫做八倍舍，也是一样，倍舍掉每一个禅定里面的这些的问题，啊，一直舍掉，舍掉他的境界，舍掉他的种种的一切。八倍舍是眼是这里的舍，那么例如说我们讲说练禅的练就是属于除，懂吗？就除掉这些渣，除掉这些渣，所以说它各自都有它的这个功能，啊，很多的佛法，那么呢，如果你会通以后，你文字这上面东西呢都可以相应到真正佛法上面用功来，否则名相你就光是名相你都搞不通，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东西。好，底下再看一下，他说呢，如果能够得到啊，那么舍结分的话，以后这个定结分就能真正的记住，他就能够解了所发的禅定。所以说在这里你看，我们就讲说在七菩提分的时候，他所开展出来的禅定呢，就可以从世间禅一直到出世间禅都能够相应得到，你每一个地方你都把它自己去一一的去体会，那么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它跟菩提相应了。然后第七个叫做念结分，就能思维所修之道。这里的念那么跟前面的细念的念不一样，这里的念其实跟择法皆知呢很像，但是呢他又有细心在法上面的这个精进，所以他呢是经过择法经过除以后的继续的这个用功，这样听清楚没有？就是前面的这些全部，例如说我们原来的境界身心的反应我们除掉以后，然后也舍掉这个这上面的成就，然后呢又往新的 这一个法上面呢，那么对于前面的尽舍掉，然后又精进在前面的要知道要修的方法上，继续就一心去用功，所以这又才叫做念觉知，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四念处的念最先开始到达这个七觉知的时候，这个念呢也是要贯穿，但是这里的念就跟前面的念已经就完全不同了。这里的念呢已经是了了清楚，而且呢能够时时刻刻不离，而且能够时时刻刻相应到真正的法的实相上面来用功，所以这样的精进才叫真精进，否则前面的都还是落在相上。那么严格讲起来，我们讲说三十七套品的禅定修行呢，到这里就已经差不多就是了结了。那么八正道是指讲说在每一个人的身心行为的实践上面怎么去相应，所以说八正道其实就把前面的东西都浓缩在一起了，懂吗？例如说他这个正见是属于哪一个，如果前面的来讲就属于念处都记在嘛，对不对？那么知道身是不净的，知道法是无我的，知道心是什么无常的啊、哦，这些对不对？然后还有呢，正见还有什么呢？哦，像说正思维也是对不对？好、哦，然后四正断也是一样，对不对？像这些都可以叫做什么？属于正见。那我们在这里佛法讲的正见，就是要远离所谓的什么邪见，这样知道？那邪见是什么呢？就是断见跟常见。那我们要知道诸法因缘生是空的，那么就是就知道是没有常见，这样知道？那么知道说因果宛然，就没有什么断见。所以说从因缘法里面，我们就可以断这两个。所以只要认清真正的因缘法的实相，我们就具足了什么正见，这样懂吗？那因缘法一个就是延伸的时候是空的，延起的时候是如幻假的，延伸跟延起，这样知道吗？延伸就是知道它哦，生出来的时候是因缘和合，哦，缘起就是当因缘，或者缘起是空的，延伸是如幻假的，这样也可以啦，这样了解吗？就当它因缘生起来的时候，就产生的这些相呢，都是如幻假，哦，那么因缘起的时候，就和合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自信，都是空的。那么我们讲说，第一个正见就是记住这个，那第二个正思维是指什么？所谓的心无邪念啊、哦，那么其实呢，可以这么讲呢，在这个八正道里面呢，正思维是指说远离一切的恶念，远离一切的这个恶的思想，那么这叫正思维。那么在禅法上的修行，正思维呢，就包括其实是前面的什么，例如说慧力啦、折法啦、觉知里面，几乎可以都讲的都是属于正思维，知道吗？七觉知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叫做思维的，正思维的。为什么？他一定要有这样的能耐，才能够跟菩提分相应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正思维呢，那么都常常认为说是啊，不要有邪的东西。那当然，这简单讲是这样，但是在禅法的修行的正思维呢，是如理的。思维什么叫如理？就知道一切法是空的，知道一切法是如幻假的，这样知道吗？那么这样子的思维不远离它，就是这才叫正思维，否则都叫做不是正思维，都叫做颠倒见了，也是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好、哦，那么再来看正业，什么叫业？业不要把它当作事业的业。是指我们的身心行为所做出来的就叫业，所以佛法的业是叫业力，知道吗？不要把它当作事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呢，要怎么样？要常常合于清净的善道，就是指前面的什么四正勤呐、啊，知道吗？恶的要远离，善的要修，这就指正业。那正命这里刚好就是什么事业的。命就是维持我们这个身心 能够和生能够活下去的。那能够活下去的是不是要职业？要职业来什么？来维持。所以这个正命就是讲职业，就你做哪些职业。所以在佛门里面讲杀生的这一些的事业，那么都不叫做正命。那么在小乘的话，连这个什么普相啊，什么这些心相啊，那么这些都不算是正业。所以前面我们小止观有讲到说仰口实、方口实、什么下口实、上口实，有没有？这些都是属于邪命。那么在小乘的时候认为什么不是邪命？托钵乞食才不是邪命，懂吗？所以说像我们如果说我们中国禅宗的这个自己自治自己种，这个都叫做犯了这个什么下口食，就也叫做什么，就叫做邪命，知道吗？但是我们讲禅宗是适合我们中国时代，我们中国人就是这么奇怪，看到一个如果说像师长传授正法的人，然后像乞丐一样的去托钵，我们就觉得不应该，对不对？哦，我们中国把师跟什么跟天地跟君是不跟父母是摆在一起的地位来看待的，所以当他传授我们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认为他对我们有恩德的，对不对？值得尊敬的。可是竟然像乞丐这样来托钵，他们就觉得怎么样？不能够接受，懂吗？哦，这是一国情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中国认为四体不勤的人呢不应该，啊、哦，那么修行人也应该怎么样？要去工作。但是很奇怪，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也都没有自己亲戚去种田，但是呢，他们都不会被骂说是什么，是这个，是啊，中国士大夫阶级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就只是读书，啊、哦，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出家人在修行的时候为大家讲经说法，还是被人家看作是什么，啊，不务正业，有没有？世间的师呢，叫你去追逐名利，什么技艺传授这些呢，人家都认为可以。但是唯有出家人教我们这些，说要远离一切什么这些的，我们认为呢，嗯，他是还是不对。所以儒家的本位主义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笑啊、哦。如果说一定都要去耕作，才像说是个这个真正的我们讲说啊、不仰赖别人，不是社会的什么寄生虫的话，我们想想看以前的皇帝士大夫哪一个人自己去做？但是我们没有觉得这些人是什么是不对的。那可能你们认为说这些人是服务公职，像现在的公仆，那除非出家人说是自己像自己修行，那么治了汉那还可以，但是那不是佛教的真正的中心。佛教真正的中心是要什么？要来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如果利益一切众生，就不叫是社会的什么蠹虫了嘛，对不对？也不叫做自己不是神采。所以佛陀其实也有给人家这样问到，对不对？一个农夫就是问佛陀这样子，他我们辛辛苦苦种的要死啊、哦，那么每天早出晚归，然后这个要流了多少的血汗，那么耕耘这一片土地才有一点点的收获，那你为什么都四体不动，那么就可以享受这个吃呢？你知道佛陀是怎么回答？很简单嘛，佛陀就告诉他说，你耕的是田地的田，我耕的是心的田，心上长了杂草毒草的时候要怎么去拔，什么是毒草什么的，然后怎么去拔。所以说我是耕众生的心的田，我也是很认真。结果这个什么这个农夫也真的知道，哦，他也体会得出来，果然是努力去耕那个田，是要拔杂草，要种什么种什么。哎，耕众生的心田，的确，众生如果没有这些教导，那么心里长出很多的什么毒素的东西，像毒草一样，不除掉怎么样？你这个田就没有用。然后不替你种些善根的种子进去，你也什么？是生长不了好的果实出来。所以一说了，当然他就了解了。所以说我们是不是 没有在耕田啊，像我今天就在耕田，耕的是我们大家的心田，对不对？的确是如此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在做福，我们哪里没有在培福呢？所以说我们现在教的是什么？我们讲说是法师，知道吗？不是说我这个法师的，是布施的师啊、哦，懂吗？我是以法来布施给大家，大家听完了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就是跟众生的心田。所以正命就是依法起食而活。那么现在我们虽然不是用起食，可是照样什么？我们讲说接受中国人可以认可的这样的方式来活命，对不对？啊、哦，那么而不是说像早期的、后期的，不是一些佛法，例如说像我那一天讲说汉山大师去见六祖的道场，六祖道场到了明朝的时候，几乎好一点的出家人就带着他徒弟是一天到晚在忙什么，忙耕种田的事情，然后如果就一些比较不孝的就卖祖产呐、啊，过着一些几乎呢跟世俗人无二无别。那无论是那个不好的还是好的，都不懂什么叫做佛法，都不懂什么叫真正的修行，懂吗？所以说整个佛法就轮替了，哦，就几乎快要丧失。所以说我们讲说我们起食啊、哦、从众生的身上啊、哦、起来什么起来物质之食，但是我们施出去的是什么法身慧命之食，知道吗？所以说同样的啊、哦、我们希望起的是这样的东西啊、哦、那么让大家身心也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哦、好，第六个叫做正精进啊、哦、就是修诸道行，然后呢能无间断。所以看这里啊，正命再过来正精进，对啊，哦，无间断无间杂不是一样吗？哦，好，那么正精进我刚才讲过，说到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到七觉支的修行禅定大概就到这里，然后最后归纳从生活的实践上面。所以以八正道来讲，那八正道来讲就对所有的世俗人还有出家人都是有这样的规定，知道吗？要依这样的生活，但是他就是没有像前面的那样子次第的这样的修法，这样了解吗？所以前面四正勤这边四念处这边呢，一直到七觉支是指哦，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禅修想要得到究竟解脱的人呢，必须按照这样的修的。那么在生活上，那么呢无论是生熟呢，都应该以八正道这样的方法来怎么样来过活哦。那么也就是说生活里面，那么不忘记要依据这样的正法来行，那么就叫做一个正法的弟子哦。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讲说他的正精进就只是要我们常常的这样子努力的去做，他没有分什么精进的内涵了，这样知道吗？按照你现在自己的身心力量啊、哦、修到哪一个程度就是用功到哪一个程度。所以后来的这个正念也是一样啊、哦、就是说专心意念善法啊、哦、那么正定也是指说从正念里面以后呢达到身心宁静，那么能够住在这个什么真空之理里面啊、哦、住在真空里面就是指慧的嘛，这样知道吗？能够安住在，所以说正定其实就有正慧的这个产生了啊、哦。好，这是指三十七道品，讲完了啊、哦。那明天我们再来讲十二因缘，哦，那么十二因缘也是我们修行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懂吗？那么世间的这个我们讲说怎么流转，生死怎么流转，我们要了解，然后怎么样子从这流转门里面转化为修行的环灭门。所以说如果十二因缘掌握得很好的话，你修行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那么可以知道说所有的这个因果的道理啊、哦、这个十二因缘是从因果上来讲啊、哦、那么我们讲四正勤就是把十二因缘那么简化成四正地，这样知道吗？哦，也是从十二因缘里面开展出来的。今天讲到这里啊、哦、明天